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我们要继续听高明谦牧师的讲座《敬虔与自由》。今天高明谦牧师要透过《历代志下》的15章到16章来看亚萨王，从《历代志》作者独家报道的视角，亚萨王是好王，也是不好的王，为什么？其中的转变又是如何？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跟着高明谦牧师看亚萨王。
高明谦牧师引用历代志中的五位君王生平，说明他们寻求神的态度如何影响国运，让我们引以为鉴，学习敬虔与自由。
亚萨王他自己信真神，他自己是寻求上帝的一个皇帝，但是他要带领的管理的很多的百姓，因为他的爸爸跟他的爷爷，特别他的爷爷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罗伯安，然后罗伯安执政的时候就搞到整个国家也是不信真神的一个国家。所以就算自己信真神，但是他面对的百姓是一个不信的一代，所以这个先知要求他要干强战胆，要信真神，要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这里要他不要守然在第七节，现在你们要干强，不要守然，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所以亚萨王受到很大的鼓励，当他很大的鼓励的时候，听完的时候他就立即去做事情了。我们就看见亚萨王是一个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开放的心，他就立即站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各城做一件事，就是除掉可憎之物，也有很多秀坛他有取代的。然后耶和华就与他同在，然后就在第十节已经是亚萨王第十五年了。如果是第十五年，我们看见一开始的经文就是他国中太平十年，然后现在他就第十五年，我们就想象哪一场的非常大的战争是发生在第四年跟第十五年的中间，我们不知道哪一点的中间，但是发生这个战争，然后就有这个亚萨王第十五年做什么呢？他们全民都是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一边，全民就是把掳掠过来的牛啊羊啊献给耶和华。然后第十二节非常重要，他们全民立愿要尽心尽圣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我们看见这里非常熟悉的一个句子，就是尽心尽心，还有本来还有敬意，对不对，但是尽心尽意尽力不是爱耶和华，而是什么？寻求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成为一个证据，就是历代志作者打算就是用寻求这个字去取代爱这个字。所以在这里爱 在生命记的爱，就是在历代志来讲，就是寻求他的意思。当他寻求神，他怎么样的寻求神呢？为了让百姓全都信主，为了让百姓可以寻求神，他就立了一个法律，那个法律很厉害啊，那个法律就是放在第十三节。十三节就是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话，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非常厉害，如果你触动那个死刑的话，你就期待全民都一定怎么样啊？寻求上帝，全民都寻求上帝。然后他大大的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然后所起的誓他们就非常喜乐然后最后耶和华敬意他们就尽心起誓，敬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然后最后仍然的就是喜景平安，他们的人生就有 shalom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所以直到亚撒王十五年，我们发现亚撒王就是保持他是一个好皇帝，对不对？非常好的皇帝，他的心很柔软，愿意接受先知跟他讲的信息，他的行动力很强，他用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寻求神的君王他不用吼靠，不用感受，就算感受不配合，就算没有吼靠，他用行动证明给大家，那个金钱不是一个气氛，不是一个感受，而是一个行动比如说，如何证明你的老公是爱你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看看你的老公有没有行动。如果他常常跟你说我很爱你，我很爱你，但是没有行动，你就觉得他根本不爱你。然后他每一天跟你说甜言蜜语，但是没有行动，你就觉得好像他货不对版，是不是？货不对版。耶稣也是跟我们说，爱上帝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非常清晰哪一个的定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旧约的版本，那个旧约的版本就是亚撒王。他早年是寻求上帝的。我们来看看第十五章的第十九节。十九节就是说，从这时到亚撒王三十五年都没有战争的事所以我们看看他头十年国中太平，然后就有一个战争，然后依靠耶和华他就得胜了。战争之后，他做完的第十五年跟上帝立约，然后鼓励整个百姓都寻求上帝，然后他就国中太平非常长的日子，直到三十五年。所以由他做皇开始，直到他做皇三十五年，怎么长的一个历史，只有一个战争，然后那个战争是大大得胜的一个战争，然后他的人生三十五年来没有战争，非常大的成就，非常大的就是因为他寻求上帝，上帝赐他国中就太平了。三十五年是长还是短啊？非常长你想象有一个领袖是敬畏上帝， 是寻求上帝，他在你的教会里面当主任牧师35年，这个教会非常平安，没有是非，没有战争，很多爱在里面，你就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光荣退休了，应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者。这个亚撒王如果他的人生在坐缓35年他就死亡的话，他的墓碑一定是一个寻求神的亚撒。但是我们知道诗六章的第一节就是他做完36年，36年迎来了就是第二场的战争。第二场的战争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王巴沙攻击这个犹大，受阻赖马，不允许犹大的亚撒在那里出入。然后我们发现亚撒王在这里竟然没有寻求上帝，没有呼求耶和华，他立即做一个行动，就是从耶和华的殿里跟皇宫的府府里拿出金银来送给另外一个皇帝，在这个代玛士革的亚兰皇便哈达，就说你父亲跟我父亲立约，我也与你立约，把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就是跟巴沙皇所立的约，使他离开哈。这个是晚年的亚撒想出来的方法，我们看看他的方法成不成功，看来是非常成功。然后这个亚兰皇就攻击这个以色列皇以色列皇就是巴沙，在第五节听见的时候就停工了，不收住赖马。然后第六节亚撒皇就率领犹太人众人，就把赖马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来帮助他收集那其他两个城市。我们看见亚撒皇的晚年面对他第二场的战争，第二场的战争同样的都胜利了，都成功了，但是跟第一场的战争有一点的不同。第一场的战争胜利成功是因为他单单依靠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他成功。但是第二场战争呢，经文没有报道他依靠耶和华，相反呢，他把耶和华殿里的金银拿给这个亚兰皇，要亚兰皇供给这个以色列皇我们发现他已经叫做非常经验丰富他使用这个政治的手法呢非常成熟非常老练，然后他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效果非常成功。所以成功不一定属灵成功不一定是挣钱，成功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是依靠上帝，有一些方法是违背上帝，也可以看到他成功。在这里他已经成功了，但是成功之后就有一个限制找他了，仍然要问我们有没有限制找你。如果有一个限制找你，你处在成功的地位上面，他去找你，他就说第七节，因你仰赖亚兰皇，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皇的军兵脱离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 只是因为你仰那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他向他信传城市的人。你行这一件事，行得愚昧，此后就有战争了。此后必有战争，对亚撒来讲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亚撒的一生常常都有一句，就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但是在这里真正他就违背上帝，他就倚靠亚兰王，没有依靠耶和华，他就此后必有战争。那个先知去找亚撒王，本来根据亚撒王的纪律，他的历史跟我们讲，他面对先知跟他讲的东西，以前他是一个柔软的心的，但是今天他怎么样？今天第十节他就怒恨那个先见，把他仇债降临，他也虐待一些人民，我们看见他很不喜欢那个先见。我们叫这个心态，在广东话来讲就叫做玻璃心，玻璃心，玻璃啊，大家也听得明白哈、啊，玻璃心。越多经验的人，越成功的人，越有玻璃心。特别是如果你活在你的信仰里面寻求上帝已经36年了，我有经验，我有老练，我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你凭什么可以骂我？我已经为这个国家解决很多的问题，过去的35年也不是因为有我在这里就可以带来这个国家太平吗？你这个先知什么什么叫做哈拉里，你什么来历？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东西是怎么样的语气？其实刚刚我讲的东西都是我家乡区的。但是我们想象就是现实的状态也是常常出现在这里，刚刚我讲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对白，但是很有可能是你心里想的东西。心里想的东西他就怒恨这个先知，就把他囚在监狱里面。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就到12节了。12节，亚撒做王已经39年了，我们发现他生命的误点是发生在36年，过了3年，已经39年，就接受上帝而来的报应，及时报应光。他的报应就是脚上有病。我们不知道这个脚上有病是什么病，肯定不是香港脚。什么叫做脚上有病？很多学者觉得他是糖尿病。糖尿病，会不会他的饮食是有一点的问题？那个脚已经烂了，脚上有病，而且变得慎重，非常不好搞。就是因为你知道，如果你要糖尿病的时候，你有一个伤口，那个伤口很难埋口，对不对？然后你的脚就很多烂的地方。他病的时候，经文在这里怎样说？就是说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特别我们发现和合本翻译作求，但是在原文来讲就是寻求这个字。所以他的晚年被这个历代之作者描述他是不寻求上帝的一个皇帝。但是他寻求谁啊？寻求医生。你就要问一个问题，高牧师， 我常常寻求医生哦。我寻求医生的时候，我不记得寻求神的哦。会不会我的下场很像亚撒的？其实在这里，他不是说寻求医生有问题。如果你有病，特别你的脚上有病，你一定要寻求这个医生，也同一时间也要寻求神。在这里他主要跟你讲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不是寻求医生，而是跟你讲亚撒的晚年是不寻求神的一个晚年。他主要想讲这个。所以他脚上有病不到两年，在十三节他就坐缓四十一年就死亡了。他死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很多人纪念他的一个君王。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很可惜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他早一点死就好了，早一点死他就一生就怎么样寻求耶和华。但是上帝往往就给我们生命有一个考验，特别是我们晚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剑道神学院有一个前副院长，一个非常我敬佩的一个牧者，他的名字叫做郑立华牧师郑立华牧师。他有一个名句，我们很多学生也记在心中，那个名句叫做众结的好，众结的好，结束的好，就 finishing well 好 finishing well。 两个月前他就安息主怀，然后上个月我出席他的安息礼拜在他的安息礼拜里边，他就播放他人生最后一篇的讲道在他最后一篇的讲道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深刻那句话我读给大家听。他就说，你死的哪一天不是你最重要的一天，你活着的每一天才是你最重要的一天。好好珍惜每一天，忠于神的话，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直到见主的面的那一天。我看到之后我深受感动。好好把握你的每一天，你的每一天也是一个挑战，不会因为你活了三十五年的近前的人生就能够保证你三十六年之后是不会贬值的。一个信仰不是累积，而是每一天的依靠，每一天的敬拜，每一天的寻求。可能你会说，我已经会教会为神的国度带领多少人信主，讲个多少的讲道，然后服侍很多人，很多爱心的服侍，很多美好的事工。我还记得有一个报道家，他一生带很多人信主，信主之后他就长边快要去世的时候，他就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不是要问主啊，我快要见你了，你看看我竟带了很多人信主。他没有怎么讲，他就问他的太太一个非常，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会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太太，究竟我能不能够得救这个问题。然后他的太太说，肯定能够得救，因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功德的累积，而是每一天的依靠，而是每一天的信心，一天过去，新的一天又来。最基本的 就是每一天相信上帝，每一天寻求上帝，每一天看看有什么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快快去做，然后哪一个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你避免立志不做。但是如果你年纪大了，老了，你有经验了，然后你的经验，你的学问，很多时把他的地位抬高，高过单纯信靠耶和华的话的一个内心。所以好好保守我们的初心，好好保守我们自己可以一生的每一天的寻求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亚撒谎的例子，求主帮助我们可以走完这个人生的旅途，也是每一天的去依靠你，寻求你，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求主帮助了我们得胜这个诱惑，当有不同的人甚至是先知提醒我们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可以悔改，可以归到你的正路里面，帮助我们一生都能够敬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亚撒王的一生提醒我们，过去的敬虔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变质，每一天我们都会面临挑战，一直到晚年都会有考验。我们死的那一天不是最重要的一天，活着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好好珍惜每一天。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每一天我需要你。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是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主。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每时刻，我需要你。